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一首好的诗歌就像是一篇歌唱的信息，能带出强大的力量。一幅好的信仰漫画作品就像是一把两刃的利剑，能将人的心思意念披露出来，让人反思信仰，思考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的嘉宾蔡颂辉牧师将透过他所创作的漫画来传达他对信仰、对教会、对世界、对基督徒应该如何活出有价值的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请高伟川牧师来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开始的祷告。
好的，大家平安，我们特别的感恩，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蔡牧师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为着今天晚上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来感恩。就我也特别把以下的时间，蔡牧师要分享神你在他身上的生命的故事，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实在是我们一生当中服侍你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人生就是为你而活的，因为你为我们舍了命，我们今天就是来回应你。主，特别的在蔡牧师的身上，我们看见主你自己手中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就求主特别的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做一个翻转。今天晚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求主特别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工作。主，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造成的。求主带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从头至末了都看见主你自己是何等的伟大，在一个人的身上来雕琢，在一个人的身上来显出你那美善的生命来。谢谢主，我们实在是看见主你在蔡牧师身上的工作，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生命精彩的故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高牧师的祷告。欢迎蔡牧师从欧洲飞到北美，跨越半个地球，今天来跟我们做直播线上的访谈。蔡牧师，您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颂辉。
很多观众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访谈哈，因为我相信看过您漫画的观众还是蛮多的。我是从2018年就开始追您的漫画，在脸书上面呢，我跟踪您的这个公众号。那蔡颂辉牧师呢，他是生于马来西亚，欧洲校园事工的拓展主任，也是神学院的客座讲师，他是漫画家，也是词曲创作人，他有专门的漫画专栏，还有畅销书华人启发系列视频的主持人，他先后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以及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97年全职侍奉，曾在柬埔寨、南韩、德国宣教多年。2007年他开始创作信仰反思漫画，广受各地教会的转发，并以现场作画的方式布道，著作有给灵命把把脉、给人生引引路、给侍奉充充电以及别搞错信仰等。 蔡牧师的热忱在于帮助当地教会做好传福音，推动教会投身普世宣教，以及唤醒教会对艺术的重视。哦，蔡牧师非常的开心，今天我们能够在北美来跟您做这个线上的访谈。在您的信仰漫画当中呢，我觉得您的对信仰的认识和观察还是蛮深刻的。那您是出生在一个基督信仰的家庭吗？
我是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但是我从小，虽然不是很固定的去教会，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家人是每个星期去教会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对信仰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只是跟着家人去，但是我也是乖乖的孩子，也没有太反抗，就在那里发呆，观察别人，直到后来我初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我跟一个人同班这个同班的人，在我跟他同班之前的2年我就认识他了，但是他本来很调皮，还带我去偷东西但是我2年之后跟他同班的时候，发现他这个人变了，那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信了耶稣所以他的生命的改变给我们深刻的印象。那后来他就把我带去一个基督教的团契也跟我谈了很多信仰的东西。我才发现到哦，原来我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我信什么我根本就不懂。所以在他的带领和刺激之下，我就开始比较认真的去认识所以后来去了那个教会，大概1年之后吧，透过查经。我就越来越认识主，那1年之后，我就真正认识主了。
那没有信主之前，您就很喜欢画画。那个
是，
时候，你都喜欢画些什么呢？
就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对，就是我虽然喜欢看像小叮当现在叫哆啦 A 梦还有香港的老夫子等等这种漫画但是我自己画的时候，我不喜欢跟着别人的东西。我喜欢自己创作，所以我从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就自己乱想一些故事，然后就把它画成连环图，这样。不过以前没有正式的画画的，或者画漫画的一些工具和技巧吧，我就用圆珠笔在普通那种学校的练习簿上面，就开始创作了，直到4、5年级的时候。才从一个专栏里面学到一些比较正式的画漫画的技巧，所以就开始花一些钱买一些比较正式的工具，然后就创作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小学5、6年级的时候的拍下来的，那地上都是我自己亲手画的连环图的作品那个是有时候是我看到的一些故事小说我自己把它稍微改编一下，把它画出来这样。
在您小时候就已经非常会利用手上的一些题材来进行创作了。那您17岁信主以后，对圣经其实认识应该也不多。那时候您开始创作信仰漫画，您是怎么样去用这个漫画展示您的信仰的呢？
当然，当时画的作品没有现在表达信仰那么的深入毕竟自己对信仰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但是我的确在17岁信主之后开始就去思想，要怎么样来透过上帝给我的才华，把上帝给我这么好的救恩和祝福分享出来。所以我当时其实就开始创作了。当时怎么创作呢？我就想一些故事吧。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幸福之神》，就是我最早创作的一个短篇的连环图漫画。故事是我自己创作的，就是讲到一个黑社会的人整天打打杀杀后来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哎，什么时候能够停止这样的生活啊？"但是他爸就很无奈，他说："没有办法，我现在就是要靠这个来养家。"这样后来这个孩子呢就在外面遇到了这个耶稣他就把这个信仰 带回家去啊。他曾经离家一段时间啊，他去寻找，后来他遇见了耶稣，他就回到他爸的身边。然后但他遇到他爸的时候，正好他爸正在进行一场交易嘛，正在打仗，就是打架哈。结果呢，他的孩子就受了重伤，就死掉了啊。但是他死掉之前呢，就把这个他所得到这个信仰，特别是一本圣经，交给他爸。他爸后来就透过这本圣经认识了主，他的生命也开始改变。这样，这是一篇很短的一个故事，就是透过这种一种生命的改变啊，这是我常听到的一些信主的见证，把它改编成为的一个故事。
虽然你只有17岁，但是呢，在你思考创作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生死摆在你的故事情节里面啊。就像我们最近美国发生的这个查理·柯克自杀的事件，其实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当时您这个漫画创作的元素里面，也包含了一个这样子的麦种。这样的一个元素，
是
那
的，
蔡牧师您所设计的这个漫画人物哈，好像一开始也是没有固定的，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是吗？
没错，没错。我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创作，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信仰反思漫画，但是当时一下笔画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管，我也没去构思。后来画了几年以后，我虽然大家都认得我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给人更有深刻的印象，有一个代表性，我就必须创作一个人物的造型。所以大概在2013年左右。我就开始塑造一个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安鲁的造型，就是那个戴着眼镜，头发有点凌乱啊，肚子有点圆圆的，这个人，他叫做安鲁。
安鲁他的形象来源是您生活中熟悉的人呢，还是他只是一个众生相的代表？
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哈。他说："哎，这个人又叫安鲁哈，这个安鲁我不太会取名字啊。我画了他之后，我其实很久没有为他取一个名字，但是后来想着想着还是觉得好吧，那就用我自己的名字哈。虽然我是 Andrew 安德鲁才对了，我就把它简化叫安鲁哈，就为他取名字。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就以为说啊，你是不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画出来的啊？我常常说，不是的，一个漫画家跟他所创作出来的人物造型，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啊。就好像海绵宝宝的作者应该不会长得像海绵宝宝一样吧，或者哆啦 A 梦的作者应该不会长得像哆啦 A 梦一样哈。但是如果你想要你的作品给人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你一定要刻意去设计。一个人物啊，一种特别的形象啊，所以我就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草稿，就设计了这个人啊。大家我相信都很好奇，就是哎，好像都是戴眼镜啊，而且他眼镜特别凸显，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的作品，它不是只是娱乐大家，我其实在表达一个观点啊，表达一个神学思想。所以那个眼镜很重要，它是你怎么看待事物啊，就是代表你的观点。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那你就发现那个眼镜有一点裂痕啊，有点裂痕。那个裂痕就是代表，我的观点，我承认也不是完全的啊，但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
那在您漫画当中，还常常出现一双大手，这个
是，
大手是什么？
哎，这个大手当然就代表上帝的手，对，因为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哈，没有一个外体的形象，但是我们要把它用漫画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用一个形象来表达。不过圣经里面的确也有哈，比如说讲到上帝的膀臂啊，讲到上帝。用他的指头所造的天呐，所以圣经里面也有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上帝，所以 我想，哎，我要怎样能够很有形象的，而且它可以透过，因为我们的手很灵活啊，上帝造人的手真的是很特别的。我想这个是人之为人的一个肉身里面的特点哈，我们的手可以做出很多的形状，它可以像人哈，你可以玩那个影子游戏，它可以变成白兔，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所以手就是一个很好发挥的。那我想，我用这个大手来表达上帝，就是一个让我能够很灵活的去用它吧。它可以站着，它可以跟人互动啊，就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一样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么活的，他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大能的主，他的手很大啊，但是他却常常在我们的身边，供应我们一切需要。跟我们互动。
我觉得漫画特别有意思啊，寥寥几笔，文字也不多，但是呢，很传神。因为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一双无形的大手。
没
那
错。
蔡牧师，您高中信主以后，您也进入了专业院校去接受这个专业训练。
是。
那专业训练完了以后，您有去做这个设计方面的工作吗？
哎呦。我学的就是 graphic design 啊，我是个平面设计
平面
师，
设计师，
哎，我非常喜欢。但是为什么当时会念这个呢？其实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我想做一个漫画家，但是这个行业在马来西亚，在亚洲很多的地方，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谋生，没有办法赚钱啊。所以我在选这个选科的时候。我就选艺术相关的，那么后来选了 graphic design，那我也很喜欢，坦白说很喜欢。但是上帝也在我信主2年之后开始就把一个宣教的感动放在我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感动是越来越强烈的。那以致后来我虽然念完了我的专业，然后我也出到社会工作。但是工作不到1年，大概9个月、10个月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不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上帝把那个感动、那个宣教放在我里面，我必须趁早，去顺服他，去做上帝要我做的这个宣教的工作。
您17岁信主，你说你2年，那也就是19岁，你就能感受到上帝对你有宣教的呼召。
是的。
然后呢，97年的时候刚刚过23，
23岁，对，所以你猜得到我今年几岁了？
在人看来就是前途一片大好。你呢，也有能力，也有前途去改变，让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是父母的生活能够更好一些，那你毅然放下这一切，要去荒凉的地方去宣教。我想问，那你父母这一关，你怎么跟他们去过他们这一关？
我母亲在我信主的那一年就患癌症去世了哈，所以啊，当然这个提到这个，其实是我人生当中一个蛮大的遗憾哈，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我很热心在教会，所以在我妈妈生病最重的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她啊，这是给我生命当中留下的一个遗憾，后来2年之后，我刚才提到说，我就开始领受宣教的感动啊，这个感动持续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到我念完艺术学院，然后出来工作，我才决定放下。我当时是怎么样呢？我就，我首先当然跟我的爸来提这件事哈。我爸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对信仰当然也不是很认真的在追求哈，所以他对我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是蛮惊讶，而且也蛮不高兴的啊。我那个时候人是在西马哈，我是马来西亚人哦，西马，我在那边读书工作，我的家是在东马，中间是隔着一个南中国海哈，所以我是打电话告诉他的。而且那个时候打电话不像今天那么方便哈，是你要换好多的硬币，然后在公共电话那边不断的投硬币，不断投硬币这样哈。每次打电话回家都是这样，所以我打电话回家告诉他，我能够从他的语气当中 听得出，我爸对我这个想法不是很高兴。那我从小就是很尊敬我爸啊，也有一点怕他。他虽然不是很凶，但他有一定的威严哈。所以，我其实也是因为他不高兴，所以我有一点犹豫的。我是有一点犹豫，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挣扎。我跟我的女朋友哈，这个女朋友后来成为我太太哈，就是师母竹林。那我们就一起为此来进食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那后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让我们想起一节的经文，那节经文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当做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回应。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说：“我说主啊，如果你能够的话，请你改变我父亲的态度啊。但是如果不能的话，那你求你让我坚定的走你的路，意思说我其实下定决心，我是要去做宣教的了。所以过了一个星期，祷告一个星期之后，我还记得那个是1997年的父亲节哈，六月的第三个礼拜，那那天其实我很挣扎，父亲节应该打电话回家祝贺父亲，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不敢打，我就没打。啊，直到第二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打了，我就鼓起勇气打了，然后给他一个迟来的祝福，然后另外也告诉他说，我们还是决定要去那我爸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让我放下心的一个管道就我爸说，你已经长大了，你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吧虽然我听得出他还是不高兴但是。我知道我可以放心，放下心了，我就可以去了。这样。
您和师母那么年轻，你们两个人很认真的在寻求上帝对你们这个宣教意向的带领，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你们两个人于是就携手进入了第一个宣教工厂。那第一次进入这个宣教工厂，也没有定好什么时候回来。在进入这个宣教工厂，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其实你说没有定好什么时候回来，就也有了因为我们第一年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年因为当时还没有受过神学装备嘛，所以要成为一个正式的宣教士，还不是很够资格，所以我们辞掉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只是下定决心说，我就是要全职服侍主我现在把工作辞掉了，主啊，你要带我去哪里呢？那后来就开始联络不同的差会宣教机构，但是有一些宣教机构都说，你们没有受过神学装备啊，你到宣教工厂来，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到柬埔寨去，是因为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在柬埔寨金边那里开了一个宣教学院。他是帮助那些很有宣教的感动，但是又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呼召的这些人，能够到那边去接受装备，能够去寻求，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去了，虽然我们心里面是决定要长期宣教，但至少是一个管道，让我们开始踏进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去了柬埔寨，接受一年的装备。那以后的路，我们后来才再考虑但至少有度过那第一年。那你说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这个我们到了工厂上不久之后，就遇到这个柬埔寨的内战嘛。那个时候是正好第二总理就趁着第一总理出国的时候，就军事政变，所以两边的军队就打起来了但是我们。那群接受装备的人，还有童工们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眼巴巴的看着我们的邻居就这样搬走，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帮他们拍照。这样，后来过了几个小时，四周围都变得很安静了。因为大家都搬走了。不久我们就听到有这个雷声，还有像鞭炮声的。原来是炸弹爆炸，原来是机关枪的声音。原来就打仗了。那时候我们想逃就逃不掉了我们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 啊，一困就是3天2夜之久。我们那个地方被封锁起来了，然后市中心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想要进来救我们，也救不到，我们也逃不出去。那个战争从几公里之外就越打越近，就打到我们的四周围，我们就在枪林弹雨之下就过了3天2夜啊，非常的惊险，差一点丢命哈。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那到半夜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军人哈，进到我们住的范围周围走来走去，拿着手电筒往我们里面照哈。但是我们就好像在电影里面的场景这样，我们看到那个手电筒照进来哈，但是我们把窗帘都拉起来了，所以没有被发现。那里面呢也不安全，因为老鼠啊，就很多老鼠都跑出来了，因为漆黑一片嘛，就停电啊，我们完全看不到哈，就过了那非常惊险的3天2夜。那到第3天的时候，这个战事比较平静了，我们的枪声比较少了，我们就打开大门，一打开，就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火箭弹，我发现就掉在我们的门口哈，应该是已经炸开的了。他怎么掉进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炸死，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过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火箭弹收起来，然后放在一个玻璃箱里面，上面写着几个字："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这样哈，啊，后来我们就逃出去了。逃出去之后，有一个传道人在半路接我们到教会去。我们在那边躲了一两个晚上啊。后来在大使馆的安排之下，我们就坐军机。就撤侨回到马来西亚去啊，在那里避难4个月啊，4个月之后，我们又回到金边，继续的完成我们第一年的装备。那一次的经历算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也是对我们的生命一个很深刻反思的一个时刻。就是我们随时会面对死亡，那我们对我们的一生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就是在生死面前，再一次感受到这个命是捡回来的。
哎，是的，
那您和师母两个人没有被这个战乱，没有被这个火箭弹吓坏了，你们第二年仍然进来，还是过不久好像就又回来了。
是的，我们4个月之后就回去，因为那个训练还没完嘛，才刚刚开始嘛，所以我们就回去继续的把那个训练上完，一直到1年之后就完成。完成之后，我们是觉得说宣教的经验还不够啊，因为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如果你现在去读神学的话，可能你会读一堆的知识啊。如果你有一点侍奉经验，你比较能够从实际的宣教工厂的状况去跟你在神学院里面学的东西做一些很实际的反思。所以我们想，我们希望可以累积更多的宣教经验。所以我们第二年呢，我们毕业了之后，我们回去，我们继续筹款，然后就回到宣教工厂，跟当地的宣教士一起的配搭来，做青少年的培育的工作。我们当时是收养贫穷人家的孩子，这个青少年培育中心就是收养那些，经济很有需要的孩子啊，那边的人很穷，但是孩子生了很多，又养不起，吃一吃不饱，穿也穿不暖啊，所以我们就收养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啊，跟我们一起的生活，我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去上学，给他们课后的补习，他们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就是当时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小孩啊，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成人了。其中有一些人也是全职服事的童工，甚至是传道人啊。这张照片也蛮有意思的哈。我1998年回去，一直到1999年啊。那所以这些孩子们其实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啊。那但是他们也没什么钱，所以他知道我生日嘛，这是1999年我的生日啊。他们就摘下这个我们四周围的一些树叶啊，这个什么椰子的叶啊，把它摘下来，然后就做成戒指，做成一个帽子哈。你看我头上还有一个小皇冠哈，然后用一些纸张画一些图啊，然后就送给我当做是生日礼物啊。 这些礼物都不能保留久哈，因为就是树叶啊等等啊都会枯掉，但是这些记忆哈永远是美好的，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一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地方，但是这些孩子们因为有你们爱的陪伴，他们呢心灵是丰富的，给你们的爱也是让你们能够有满足的。您和师母同出同入，而且非常的同心。无论是在宣教工厂的服侍，还是在神学院的培训，啊，你们既是最亲密的家人，也是最坚定的战友。那你们两个人，才刚刚组建家庭，然后就在这样漂泊不定的环境当中服侍，你们的夫妻关系也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一些磨合吗？
当然，磨合，我想每一段婚姻都有哈。不过，我想，上帝预备的是最适合的啊。我太太，她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啊，她叫竹林。我的岳父的弟弟是一个在非洲服侍多年的宣教士。然后我的岳父也在差不多那段时间去读神学，他50岁的时候去读神学，然后后来，所以现在也是牧师，我岳母也是牧师，也是传道人，所以其实他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家人非常支持，而我的太太竹林呢，她从小，其实因为父亲做生意的缘故哈，她也经常需要搬家，她说她一个地方住没有超过4年。从小到大，没有超过4年的，每4年就会要搬一次，或者短过4年。所以，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做宣教的时候啊，一方面他很早就告诉我说，他青少年的时期他就向上帝祷告说，他希望嫁给一个传道人。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提说，我们要去做宣教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挣扎考虑。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漂泊的生活，他比我从小搬更多的家，所以我想这是上帝预备最适合的，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的走上这条路，然后走了很多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2010年，当我们要搬离南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南韩服侍6年，要搬家到台湾去念书，我们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竹林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过惯这种生活了，现在呢，如果你叫我安定在一个地方，买一个房子、买车子安顿下来，反而我感觉到有一点不习惯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我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恩，上帝把一个最适合我的一个配偶放在我的身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挑战夫妻摩擦等等都有，但是我们从结婚之前我们就说好了，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摩擦，我们不要吵架我们不要吵架，我们学着去沟通，有气我们就忍耐一下，或者我们避开一下。到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沟通，所以我也蛮惊讶的。有一次，在台湾的教会，我的孩子还很小，去主日学。那么那天不知道那个主日学老师讲到什么，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应该都看过爸爸妈妈吵架吧？等等每个人都说有然后他就说：“有谁没有看过爸爸妈妈吵架的？”结果我的儿子举手了，举手，他说你没有看过你爸爸妈妈，他说真的没有坦白说真的，我们从来我们会有冲突，会有矛盾，会生彼此的气，但是我们从来不大吵，更不会在孩子的面前大吵，这样所以那个主日学老师后来就跑去问竹林说，你们从来没有吵架的哦，他说是的，我没有吵架。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好像没有红过脸的夫妻。我应该听过你们这个是第二对，并不多。那作为宣教士，在经济上面呢，是不是也会经常遇到挑战，信心的考验？
当然，这是上帝在我们一开始踏上全职服事的时候就给我们学的功课。啊，1997年，当我们要去金边宣教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那个学院就告诉我们，你要学着为自己筹款。啊，当然数目非常少，一个人只要为自己筹120块美金，就好了，一个月。啊，一个月有人支持你120块美金一个月就够了，所以我们当时很快就筹到了，我筹到我的，他筹到我这个竹林筹到他的，啊，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的几天，啊，我们接到那个本来要答应支持竹林的这个教会的电话，他就说对不起哈，我们后来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本来答应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支持。啊，那当时我们很年轻，我们也没有认识多少教会，所以我们说怎么办呢？那只能够硬着头皮啦。啊，一心二用哈，就是一份薪水两个人用吧。啊，一个人就是120块美金而已。然后我们就去了，到了宣教工厂上，我们也没有到处去跟人说，哎，我很需要这个钱啊，我很缺啊，然后去筹啊，没有。我们就凭着信心，但是很奇妙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一些方式来供应我们啊，使我们没有缺乏。那在这方面，我们其实蛮多次的经历。还有另外一次很深刻的经历，是后来我们到新加坡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4年啊，在一个教会，马来西亚一个教会实习，所以周间在新加坡，然后周末就回到马来西亚去实习。那个时候，实习费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但是我们在的那个教会呢，人不多哈，很小的一个教会，但我们关系很好，而且很忙，因为教会小嘛，你什么都要做。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教会有3、4个月忘记给我们发实习费。啊，忘记给我们发实习费。当然我们之前也念过戴德生的故事哈。戴德生说：“哎，我们要学习信心生活。”他说他准备去中国之前呢，他在一个诊所工作，有时候那个诊所忘记发薪水，他也不会跟他们讲。他说：“因为我到中国以后，我就只能够仰望神哈，谁都不能够靠。”我们看了这个，我们就很感动。我们说：“哎，我们也要来学习他一下哈。”所以那几个月，我的实习教会忘记发这个薪水，忘记发实习费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开口，没有开，每个礼拜都去，没有一个礼拜他们想起，要付给我们这个实习费啊。后来有一次，直到有一次，我们真的是山穷水尽啊，我们身上没有钱，我记得当时我本来有8块钱，马币哈，马币8块钱，但是因为那天遇到主日嘛，我就在想说，8块钱。那我要奉献呢，啊，那怎么办呢？要奉献多少呢？奉献4块，留下4块，我们也不够吃饭啊，所以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全部奉献吧，就把8块钱全部奉献出去了。奉献出去之后，你说，哎，这个人很有信心啊，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当时之前帮教会买了一些东西还没报销，那个单据啊，在我太太那里啊，所以我就想说，哎，等一下我们用这个单据哈去报销一下，我们就可以领到现金，我们就可以有钱吃饭，然后可以坐车回新加坡去读书了。这样，但是呢，那天下午哈，因为有别的活动，我们要到一个孤儿院去服侍，结果大家忙起来了，我们就没有理这件事情啊。所以忙完回来，大概傍晚，我们回到我们住的地方，我就问我太太说：“哎，你那个单据你去报销了没有？”他说：“哎呀，忙起来忘记了哦，所以单据还在他手上，没有报销，那怎么办呢？晚餐怎么解决呢？我不知道。结果我们一开门进去，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份中午留下来的一个点心本来应该带去孤儿院的，不知道谁落下了一包在那里，结果那一包呢就成为我们的那天的晚餐，这样哈，我们身上真的没什么钱都没有，就靠那个吃晚餐。”那但是第二天我还要去回新加坡啊，路费怎么办呢？我们也完全不知道，要开口吗？我们还是说我们不开口吧。啊，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事情。结果呢，到半夜大概11点多，竟然接到了财政的电话啊，教会财政的电话。我的太太去接，一接那个财政第一句话就说：“ 我好像好久没有给你实习费了哈。那我太太就说：“哇，上帝终于提醒你了哈！你看，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教会，都没有人想起来。直到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上帝就提醒他啊。结果他我们说：‘哎呀，也不紧张。’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他就3更半夜托别人哈，就把一笔钱哈，我们的实习费就拿到我们住的地方给我们。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经历这种上帝很信实、很信实的供应，感谢神。”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年轻人，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上帝真的让你们没有缺乏。虽然有时候那个信心也是要经历蛮大的考验的。
是
那
的，
蔡牧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漫画宣教的？
刚才我有略略提到，我大概2007年的时候开始就创作现在大家看到的信仰反思漫画。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的，我1997年投入全职服事嘛，所以那段时间有很多要学习要适应的，所以我就放下了画笔，没有画，一放就是10年，直到2007年的时候。我算是比较熟练了，所以有多余的时间，我就想重新拿起画笔来。本来我想画马里逊的生平，因为那一年是纪念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啊，是马里逊传进去的嘛。那我又是宣教士，我想，哎，那我就来创作这个好了。所以我开始收集他的传记啊、日记啊等等。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画出来，因为你要画几十页哈。甚至上百页，你才能够出版啊，那个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做不成。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啊，我想政治漫画就是一担负，然后他画得很夸张，在讽刺一些时事，很有启发性。我想信仰用这种表达的方式也是挺好的，所以我开始就从我的奖章拿了一些重点，就把它画成不同的作品。然后就分享了在网上啊，结果呢，这个网络就传播的这个广泛跟速度也超乎我的想象，没想到就传到全世界去哈，被人转载，被人使用这样。那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啊，帮助人，能够吸引人的注意，能够启发人的思想。能够把圣经的真理也引出来，那后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漫画啊，因为他从网络上认识我，他就邀请我去讲。那个教会呢，就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求，他说：“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够给我们现场画一张画啊？”我当时就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所以我就当天我除了讲之外，我就画。那当天也有人就现场拍下来，然后就分享到 Facebook 上面，结果这件事情又传出去了。其他的教会请我讲道的时候也说，那你也来跟我们讲吧，一边画一边讲啊。所以后来这个就成为我另外一个独特的讲道的方式啊，所以也可以作为一个布道的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像我昨天就在温哥华，下午晚上都有2场的布道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传讲福音。
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你可以边讲道边画画。我觉得我一心不能两用，但是你好像一心可以好多用。然后您的漫画，我觉得也可以称作是观察式的漫画啊，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用图画的方式把一些教会的问题很犀利地表达出来。就好比这张画，您讲到这个教会的现象，您能大概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现在教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倾向。
是的，呀，我的漫画很多的 idea 都是因为我研读圣经嘛，我尝试去了解神对教会的心意，对我们基督徒的心意，对这个世代的心意。然后我也在教会里服侍，我在宣教工厂上服侍，我有许多经历和观察，那我就会把真理跟我所看到的真相做一个对比啊，往往这种对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感的来源啊，好像这幅画就是这样啊。复兴不是教堂被人所充满啊，这个是很多人这样认为。只要你看到那个教会人很多， 你就会说，哎，这个教会很复兴，对不对？所以我们很简单就会下定义说，只要人多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啊。但是，其实复兴的意义是更深刻的啊，不是人多不多的问题，而是教会的里面的那些人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关键。啊，当然，你怎么解释这个圣灵充满啊？这个我也有我的一个立场了哈。不是表面讲的一些什么现象，而是一个人完全被圣灵所得着啊，他活出好的品格来，他委身于神国度的事工。
这个是单格漫画，还有
对，
是那种系列的漫画。您能跟我
对，
们讲一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收藏的漫画之一啊。您
哎。
跟我们讲一讲吗？这个。
好啊，这个嘛，这一系列哈，这个不要给你人生留下这五大遗憾。我是看了一个网络的文章，是一个护士写的。这个护士陪伴过几百上千个病人走完他人生最后的路程。在他跟这些临终病人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来到死亡边缘，他们对人生都有留下一些遗憾，而且他发现这么多病人里面，很多人的遗憾其实都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他就是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归纳了五个遗憾是他最常听到的啊。那五个遗憾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很遗憾自己过着别人要他过的生活，自己活了一辈子，那个生活他发现不是他想要的，而是别人要他过的，别人的期待，别人的要求啊。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很遗憾自己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拼命的努力工作，拼命努力工作啊，就好像这个漫画里面的人这样，已经1点钟了，家人打电话来，你几时可以回家呢？但是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还没做完，当时大家都很拼，但到临终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啊？第三个，很多人很遗憾自己没有勇气表达感受，别人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嗯，挺好的啊，就是很表面。内心里面有怒气，有烦恼，有焦虑，有悲伤，都没有办法表达。第四个就是很多人很遗憾自己没有跟朋友保持联系，像这个人一样，看到朋友的讣告在报章上，他就心里面非常难过，说老友一路走好，如果平时能够好好的珍惜，也许这个遗憾呢就不会留下了。第五个就是很多人。很遗憾自己没有走出舒适圈，就好像这个人一样，在充气泳池里面很享受，还有小鸭子陪他，但是后面有一大片的海洋，他不愿意去，他只享受在自己那很安稳的充气泳池里面，不愿意突破，不愿意接受挑战，当时可能你会觉得很安全，但是很多人来到生命边缘的时候，他会很后悔，哎，为什么我当时不冒一点险呢？
那人生还可以怎样不留遗憾的活着？
对，接下来这个系列就是我画了上面的那个之后啊，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悲观，有点消极，所以我想说，哎，如果我不要留下遗憾，那我要怎样生活呢？那我就画了五个去给他做一个对称哈。那刚才我们讲到，很多人遗憾自己过着别人要他过的生活嘛，那我们如果不要，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过生命的主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人生，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生命的计划啊，我们不是过着别人要我们过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第二个，既然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那你就要分配时间去做各种有意义的事啊。像这个人，他下班他就下班了。做什么呢？还有很多事好做啊，教会生活啊，家庭生活啊，享受大自然啊，运动啊，灵修啊，祷告啊，休息睡眠啊，那个枕头啊，等等，这些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刻意分配时间去做这些事，不然你会后悔。第三个，很多人很遗憾自己没有勇气表达感受，那么，我们就要学习真诚且适当的表达感受和情绪。那这意思就是，你认识的人也许很多，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两位是能够让你交心的，是能够让你敞开自己最深层的一个感受来分享的 啊，所以这个人他猫死了，他很难过哈，哎，有一个人陪伴他，这是一个幸福啊。第四个就是我们既然很多人遗憾自己没有跟朋友保持联系，那我们就要常常珍惜我们跟人的交往，保持美好的交流，学习彼此相爱。啊，好像这个爱心啊，你发现它是有裂缝的。人跟人之间相处一定有冲突啊，但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弥补它，一起去修复啊，让我们的爱更完全。我想，这个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永远美好、幸福、快乐啊。我们要学习包容、接纳、忍耐。那第五个就是讲到不愿跨出舒适圈，你要不留下遗憾，那你就要抓住恩主的手去冒险。上帝引导你走的路，也许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你愿意顺服，愿意抓着他的手，你发现你的人生可以很精彩啊！这是我在宣教旅途当中我一直经历的啊，我遇到过很多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些挑战和困难，但是总是一次一次又让我经历到上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主。
太精彩了，谢谢蔡牧师的讲解。那您作为漫画牧师，作为艺术家，哈，我认识的艺术家，好像他们是创作的时候是蛮需要享受这个独处的，而作为牧师呢，又要求你要很群体性，要很社会性，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张力呢，牧师您怎么平衡？
从本性来说，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啊，本性来说，就是我不是社牛啊，我喜欢自己，我一个礼拜不说话没关系。疫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因为关在家里不用跟人接触。我这讲的是我本性啊，因为我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有很多我想画的东西，我想做的创作，我想写的诗歌啊，那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发现，我做了传道人之后哈。那我也开始学习去跟人建立关系了，虽然这不是我本性啊，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刻意，因为你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神也不是要我们躲在一个地方啊，那不跟人接触的嘛，神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嘛，如果你彼此相爱，你不跟人接触，你怎么彼此相爱呢？所以更何况你是一个传道人。啊，所以我在踏进全职服事之后，成为传道人之后，我也勉强自己去学习啊。这个勉强我觉得是必要的，是好的。人就是透过这种勉强来成长的。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是随心所欲，我想做的就做，我不想做的就不想，我就不去做，那我们没有办法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功课，就是你需要刻意要求自己去突破而来的，啊，所以虽然有时候对我来说还是很困难，啊，所以你叫我跟一个陌生人开始谈话，如果对方是很健谈的，哎，我可以跟他谈，啊，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的，那我也往往很难讲下去，所以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性啊，但是我还是努力努力去做吧，啊，所以我觉得两个都要，我们需要独处。啊，因为你一直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累哈，一方面会累，另外一方面，你没有精力去创作。但是这个有时候很难讲的，创作的东西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在安静的时候才会有灵感的，不一定的。啊，创作有时候你跟别人谈话，别人说的一句话，别人一个动作，或者你在跟人接触的过程，你的某一种观察，那个就变成是你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啊，所以我发现，当你愿意像刚才讲的去冒险哈，对我来说，这种人际就是一个冒险嘛，我要去做我本性不太愿意做的事情，当我去突破的时候，我去学习的时候，我就能够从中去看到啊，上帝给我的一些功课、一些观察，反而是成为我创作的一个很好的灵感来源。
我们知道蔡牧师从97年全职宣教到现在将近30年了哦。那宣教士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也不单单是您和师母， 您的孩子们也是要成为一个团队，一起奔赴这样的宣教的合唱的。那蔡老师，我想问，请问你们夫妇和孩子在不同的国家宣教，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应该挑战蛮大的，他们会面临很多方面的这样的挑战。那你们作为父母，同时又是作为牧师，你们如何陪伴孩子适应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的环境呢？
其实我们起初也是有点担心的哈，有点担心。但是，后来我们特别是要带孩子上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想说，过去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神就是很信实的供应我们，需要的那位主，所以我们相信，就算你是有孩子，上帝还是会供应。那我的儿子是在我在韩国的时候出生的，后来他2岁多就离开，然后回马来西亚生活了半年，去了台湾，台湾4年啊，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到了柬埔寨，然后又去了德国。那我女儿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然后就在台湾度过她最早的几年哈，然后就跟着我们跑。还好的是，我们感谢神呐，我们两个孩子无论在吃，在生活方面，其实他们适应力还算是蛮好的。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很容易就吃到什么东西啦，然后就不适应哈，等等。当然孩子进医院呐，这些哈，这是一定有的事情了哈。但是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一方面很心疼。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他，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去适应的啊。我们不是为孩子去想象一个怎么样舒适、怎么好的，然后把它放在那里，而是我们交给上帝，神带我们到哪里，我们相信上帝就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接受那边的文化、那边的环境啊。不过，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啊，其实虽然环境对他们来说不是太大问题，但朋友，就是一个我们蛮担心的啊。但是，我的孩子呢，在我们一举家搬来搬去的时候，他们年纪相对还小。那后来去到德国，直到现在，在德国8年了哈。我儿子是10岁去的，现在18岁了，那现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你要他换，就比较困难。一方面是朋友，对这青少年来说很重要。另一方面就是学业的问题了，因为他到了德国学了德语，那他就可以在那他学会了，他就可以在那边上大学等等。如果你现在又忽然间换一个地方啊，到泰国到哪里啊，他又重新要用那个地方的语言来开始呢，那会比较辛苦一点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呢，都是比较年小的时候到了这个宣教工厂去的，那所以现在他们都在德国生活得挺好。那我们相信，至少让他们能够在德国上到大学以上哈，那我们才会考虑说再换一个工厂，如果需要的话。
孩子和你们，我相信你们都是一个人就会好几种语言的，这就是宣教士也成为神的一个恩赐啊。那刚才那个按摩的那张照片是在
2014，
二零
在
一四
台
的
湾，
时候哦，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同工来放一下当时你们现场全家献唱《视主为荣》这首歌。
希望在这里为大家献上一首诗歌，是我自己的作品哈，我自己写的，视主为荣这首诗歌，我写过10几首的诗歌，我想今天要唱哪一首呢？我觉得还是唱这首哈，因为这首最能够表达我的一个心智，为什么服侍主？因为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且我也真的期待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说他以我为荣。我请我的家人一起上来唱，这是我第一次，我们4个人一起唱。过去呢，只有神雕侠侣两个，这四个。
荣耀，
何等尊贵。
是主，因我是他所造，
何等喜乐，父是主，因我是他所拯救，
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死在十字架上，
在我未出母胎的时候，他已拣选我成为他仆人，
我要一生一世奉我主为荣，永不后悔也不后退，愿主
那我们访谈也到了最后劝勉的这个环节，蔡牧师，您能够为我们中间那些正在寻求自己的恩赐，或者已经知道自己的恩赐却不知道如何被主使用的弟兄姐妹，您能给他们劝勉几句吗？
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勇敢信靠，单纯的信靠。很多时候我们的恩赐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多，我们犹豫的太多啊，就是认为说，哎呀，我不行啦，啊，我这个做出来会丢脸啊，啊，或者羞辱主的名啊。其实我起初也做得很不好啊，但是我发现上帝总是用软弱的人，所以脸皮要厚一点啊，把自己的恩赐啊，去一方面去承认，这个很重要哈，承认自己有某方面恩赐，然后去尝试、去学习、去发挥，勇敢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上帝会祝福使用，是超过我们，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啊，对，所以啊，我希望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干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摆上给主使用，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荣耀，所以敢去做，敢学习。
谢谢蔡牧师的劝勉，谢谢蔡牧师今天精彩的见证分享。那下面我们请孙雅阁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感谢主，谢谢蔡牧师啊，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我相信许多的人啊得到鼓励。因为在这个你一生宣教用漫画宣教一生荣耀神是是以世主为荣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安排让你的全家这么多年30多年在宣教的工厂带出许多让众人可以得到安慰的一个果效。因为我们知道画画来侍奉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你有很多创造的能力，也有很多这个神学的基础，你有愿意为主吃苦的心智完全依靠仰望神他那大能的手。今天你都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因此就不再惧怕也能够走出一条信心仰望等候主重用蔡牧师一样的重用他们这是我们一起所看到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来到主的面前。父神，我感谢你在这些年主你亲自的带领你的仆人在他在世界各地宣教在他的环境中主在他的家人尤其他的妻子的陪伴他们几代的传道中主我们看见了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不误事的主他们凭着信心仰望你就丰盛的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用的 在基督耶稣里都充足。主啊，我们也看见哦，主他现在借着这样的漫画，借着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表达，使得许多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脑海里也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感谢主在未来主你所要重用他们这一家，在全世界的宣教中能够鼓励到更多的年轻人起来仰望主跟随主，接受到装备，而且让主你的名在各地被高举起来，就像他在这个安卢的这样创作中他所表达出来人在主你自己大能的手的引导之下成为主你手中的工作求主你也坚立他手中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是杨子江牧师。杨子江牧师是台湾高雄六龟义务园创办人杨须牧师的次子。从小，他从父母那里学会了凡事信靠主，出了事儿可以随时和上帝打电话。子江牧师和寇顺举牧师成立了台湾原住民儿童合唱团，那首《那双看不见的手》唱红了世界。欢迎大家，美西时间是9月22号，下周一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是9月23号，下周二的上午10点，来听杨子江牧师的见证。那小人物大故事的入群方式呢？可以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面的二维码，有微信，有 LINE。那想观看我们的200多期节目的观众也可以在油管上面呢搜索小人物大故事。那国内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输打网址啊，不要在微信里面直接点开，输打这个网址，在浏览器里面打开，也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255期的这个回放了，可以观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